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这个节目，接下来又到了《飞越忧郁的漩涡》这个专辑时间了。今天在节目时间里，方恩老师要继续的和我们谈谈与忧郁症有关的一些话题。今天他要和我们谈的是忧郁症是如何形成的。方老师啊，
是
造成忧郁症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这个性格的因素居多呢，还是这个人生的遭遇因素居多呢？
呀，你都说到了。
都说到了。
对，事实上我们前面几天的节目里也陆陆续续提到，就是忧郁它是这样慢慢的形成的。有没有突然间的呢？有急性的忧郁症，就是一连串重大的打击之下他承受不了了，所以有急性的忧郁症。但这种情况并不是很多，大部分忧郁症的形成呢都是慢慢积累的。那忧郁症形成的原因根据研究有哪些是确定的呢？刚才林牧师所谈的哈，都包含在内
呀。
那还有其他什么呢？那我们就一项一项来谈。第一个呢是很多人已经有的一个概念，就是问到遗传的问题。所以有听众朋友问说，忧郁症的患者可不可以生孩子，可不可以怀孕啊？
对对对。
好，那我们就先来讲这个关于遗传，精神上的、情绪上的疾病是跟遗传是有关的啊。那但是不是所有的人他得了忧郁症、躁郁症或精神方面的疾病都是遗传的因素。
嗯嗯。
好，那也不见得有这样子的遗传基因的人他都会发病。
这样齁、
哦。是、嗯。所以那我们怎么来顺序一下刚才所说的这个啊，因为有专家他们做了研究，是针对某一个家族他们历代呢都有患躁郁症的这样子的一个病史，就是家庭的病史。那就对每一个成员进行研究，发现得到这个病的人呢，他的基因的组合跟其他没有发病的成员来说是有不同的地方。所以呢，就是说比方说爸爸或妈妈当中有一方他有这样的一个遗传基因，生的孩子有的人遗传到这个基因，有的没有，他们就发现发病的人是跟没有发病的后代这个基因组合是不太一样的。那这个就是让我们知道有一些精神情绪上的疾病是跟遗传有关。可是呢，也正如同我刚才讲的，即使有一些人他有这样的基因，但是在后天，比方说他父母亲的教养方式，对人生的逆境呢，父母亲培养他有一个面对挫折的能力，或者家庭气氛是很愉快的帮助他养成快乐的习惯，就不见得说他有这种基因他就一定会得这个病。
嗯，是。
所以我们要说这些情绪疾病呢是有一些先天的遗传没有错，但是其实后天是可以有很大的帮忙的。
嗯，是。
那当然有一些情绪疾病，忧郁症也好，躁郁症也好，他根本就没有这些遗传基因，他纯粹是后天他环境上所遭遇的事情，而使得他就是像我们以前讲的，因为慢慢的积累没有去处理，所以就慢慢形成了这个忧郁症哈。这就是讲到第二点，忧郁症形成的原因的第二点呢，是跟环境、压力跟遭遇有关系的。
嗯，
好。
那么如果是这个人的忧郁症不是遗传来的，
嗯，
是他自己因为承受不了许多的压力，结果患上的忧郁症，那么他的下一代会不会遗传到他的这个忧郁症呢？
如果说他本身不是基因的遗传，那他的基因里面没有，他就不可能再遗传到他的孩子。
那么即使是他本身开始患上
后天的，
所以对他的下一代应该不会有直接的影响。
对，但是呢我觉得现在的人压力很大哈，所以我不知道我们的基因会不会有一些什么突变
呀、yeah.
这个是牵涉到医学的层面，我就没有做这么深入的一个研究啊。那可是呢，就是我们讲到说环境跟压力带给我们压力的时候，如果我们习惯在比较忧虑沮丧，事实上会影响到我们脑中物质的一些分泌。所以呢就有一些研究证据显示，有一些忧郁症患者他体内的某些神经传导物质有过多或过少的现象。那所以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比方说一次严重的失败，那一次严重失败会使我们心情沮丧哈，或者是有人得到慢性病，他是长期身体不舒服，所以心情都很郁闷，或者是 我们在生活上遇到难以应付的人际关系，像有一位女士，她所嫁的这个先生呢，他非常的易怒暴躁，所以他长期在一个很紧张而且很痛苦的这种情况之下，
对对对对，
那有的人呢，是他一直在财务的问题上打转，也就是说他一直很穷，所以都有经济上的压力。这些如果是长期性的、连续性的或者是严重性的，导致我们产生忧郁、沮丧、负面的情绪的话，它都有可能变成忧郁症。
是是是是，所以有一些人，他比方说我认识一个人，他因为两次他们被人骗了一大笔钱，结果这个做母亲的就承受不了这两次重大的打击，就患上了忧郁症。
对，所以其实当我们人生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那这些困难有时候是持续的，有一些呢是突如其来的，所以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说怎么样调适心情。通常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当然第一优先，我们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跳离这些情绪的沮丧。但是呢，事实上上帝也借着许多人在旁边扶持我们，那因此在我们遇到人生逆境的时候，我们不能单独走过，我们一定需要有一些朋友的支持。
对对对，
而且呢这些问题是可以依靠上帝来解决去突破的。圣经上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所以我们今天有难处，我们呼求神，神带领我们走过去了，虽然第二天还有难处，可是我们继续倚靠神，神在带领我们走过一天又一天。我觉得很多人呢，他会去想象他未来的困难，或者是他会看到未来的困难，但是比较忽略了过去有好多的日子的困难，上帝都带领我们走过了。
对对对对，所以过去既然神都在看顾我们，都在帮助我们，未来的日子神也一样会看顾，也一样会帮助我们。
对，比方说现在我有财务问题，我明明知道每一个月要付出房租啦或贷款是一个压力啊、哦。那想一想，其实这种财务问题已经蛮久了，那神也一天一天带领我们过去，所以我们要更有信心知道我今天的难处，我呼求神，神一样会带领我过去。那甚至我们可以祈求神给我们开一些路来增加我们的财务，赐给我们智慧，也赐给我们一些机会，让我们可以更努力的工作，或者有一些好机会来改善我们的这些财务的状况。
对对对对对，
其实过去的这个心理治疗蛮偏重在心理分析，也就是分析他从小比方说被父母虐待啦，或他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什么样的困难。但是呢，有另一个派别叫做意义治疗法，也就是说他是去看未来，尤其是我们信靠神的人，未来我可以靠着神去突破我现在所遇到的困难，未来我有无限的机会，我还可以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我还可以开拓很多的机会，所以未来本身就是有无限的希望啊。那当然这个像这样子对未来的意义、未来的目标、未来的希望，对于已经陷入在忧郁症当中，他本身因为觉得就是没有希望是比较困难。所以我说的还是当你还没有到这个状况，而是人生呢很自然的你会遇到这些挫折，连续性的也好，长期性的也好，突发性的也好，严重性的也好，总而言之你要知道如何来照顾跟处理自己的情绪。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忧郁症的形成哈，它的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跟刚才林云牧师讲到的性格是有关系的。也有听众朋友来信问到说，是不是因为性格比较内向的人
比较容易患上忧郁症？
比较容易患上忧郁症，其实也不尽然哈。只是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些研究者呢，他们认为遗传、环境、遭遇跟心理呢，都是造成忧郁症的原因，三个主要的因素。所以我现在讲第三个，就是心理因素。动作慢或内向的人，如果呢说他的心里面他不自卑，他可以慢，可他并不自卑，他也不悲观。他只是缓慢，他只是内向，可他并不自卑，他不悲观的话，他不见得会有这种忧郁的倾向。也就是说，其实一个人他的想法，我们一再强调，就是认知， 想法，你的想法会影响你的情绪，
对对，
你的情绪会影响你脑中的这些神经传导物质，所以它都是互相影响的。有一个学派的心理治疗呢，他们主张不需要用药物，他认为认知行为治疗，也就是改变你的想法，这是一个很好的治疗方式。那当然这是一个学派的说法，大多数的心理咨询师或者是精神科医师，他们认为是需要有弹性的。有的人他非常严重，他需要药物来帮助，所以我们下一集节目我们会讲到关于治疗，治疗有药物治疗，有认知行为就是咨询的方式，还有电击的方式，其实你都要根据病人的这个状况来看用什么样的方式。那但是认知治疗是绝对是需要使用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这个想法啊，我们刚刚讲的，如果他的想法总是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过于自卑，然后呢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就像我们之前节目里面讲的六个错误的想法，他还没有去应征那个工作，他就讲说他一定不会录取他，这么好的公司，这么有制度，怎么会轮到我呢？好事不会临到我。那如果我们之前讲的这六种情绪障碍者的思考模式，我们常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习惯性的落入到忧郁沮丧，甚至最后呢就万念俱灰，就变成到了一个忧郁症的地步。
嗯，是是是，所以圣经说得很对啊，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所以一个人的心态如果是比较消极的，他就会用比较负面的那种的角度来看所有的事情。
对，我记得过去在节目里面我很喜欢用的一节经节呢，就是箴言第四章，讲到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那这个保守是一个动作，也就是你要去看管着你的心，你的想法，你的情绪，你的感觉，你对神的心，你对人的心，你对自己的看法，这些东西你要好好的去看守，好好的去管理它，因为你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提到说，他的个性因为是很内向，然后他的孩子也遗传他，那因此在看这个内容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好像很悲观很绝望，因为很不公平嘛，因为上帝创造我就是内向的人，为什么不把我造成像别人一样是外向的？我们大家都没有办法有把握谁被上帝钦定为是内向的或者是外向的啊。那其实我觉得哈，事实上上帝所给我们的应许是给每一个人的，并不是专给某一种性格的。
是是。
那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他认为说，哦，这种性格就注定要忧郁的话，那我想这是一个比较不正确的看法。而且呢，刚刚好生下来的孩子当中有一个就是跟他一样的性格，所以就更悲观了，就觉得说我的孩子也会像我一样悲惨，所以他想到说他所爱的孩子会像他一样悲惨的时候，他就会更增加他的忧郁指数。
对对对对。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因为上帝创造人的性格呢，本来就是有快有慢，有外向的，有内向的，有比较喜欢人际关系，人际导向的，有不太喜欢很圆融啊，跟人家嘻嘻哈哈的，但他做事做得很有果效的。总而言之呢，神创造的人呢，是有各种的种类，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身上都一定有他的强处，
对，
每一个人的身上呢，也有他的弱点，
对对对，
对，所以凌云牧师身上有你很强的地方是方恩跟不上的，但是呢方恩的身上也有我的强处是凌云牧师所没有的。
对对对对。
所以我常觉得以后也许我们在节目中有机会我们就来谈谈性格学。那性格学它最主要的两个重点，第一个呢就是要认识你的性格跟你性格中的强处跟弱点，那第二步呢就是你如何发挥你的强处，你认识了以后你要把你的强处发挥出来，但是如何的弥补你的短处。
对 对, 对, 对。
那因此我自己的孩子啊，他是在性格学当中，我的老大呢他就像我的先生是比较内向的，社交上比较弱的，那我的老二呢就像我是比较活泼的，比较外向的，喜欢找人叽叽喳喳的。对。那但是我的老大跟我的先生啊，他们做事情的那个精准 很周密，做得非常的好，他们有很多强处是我跟不上，可是我知道他们身上有这样的一个强处，所以我在养育我两个孩子的时候，我就会去平衡他们的弱点。比方说我老大是比较内向，然后想事情比较容易负面，比方说在美国的成绩都是 ABCD 嘛，那他自己就会自我要求一定要拿 A， 有一次他拿了一个 B 加，他就非常非常的难过。
是是是。
可是他的妹妹就是很活泼，每天都在忙着人际交往，各种社团活动，所以呢功课就有 A 有 B 有 C 这样子哈。
他也无所谓。
他也无所谓。所以我知道我女儿的弱点呢，就是说滚石不生胎，他东摸摸西摸摸，他不容易有成就。不容易有成就，他最后他还是有挫败感。所以我是要让我这个外向的女儿呢，她能够培养，能够专注在一件事情，能够把它完成。那可是呢，对我的儿子呢，他得了一个 B 加，他就非常难过。那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儿子啊，人生哈，有时候有 A 有 B 有 C 有 D 哈，才会多才多姿。
是是是。
那我的意思呢，是让我的儿子知道说，其实人生会有不同的经验。人生如果只有一种经验，实在是很枯燥的。我也知道我这个老大比较不常笑，所以我们家就常常讲笑话。我会常常制造一些，就是说我们全家可以一起玩得很高兴的，让他养成欢笑的习惯，
对对对对，
快乐的习惯。他每一次呢，为眼前的一些困难而担忧的时候呢，我就提醒他说：“哎，你记不记得你在八年级的时候，你也遇到一个这么大的困难？你在九年级的时候，你又遇到了什么？你上次考试的时候，你也是读不完，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上帝都一次一次保守你平安过去了？
对，
那你有了以前的经验，你要相信，今天上帝还是帮助你。”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其实内向的孩子，如果说父母亲能够懂得知道怎么样提供给他一个健全的成长环境，然后认识他的性格的长处，鼓励他发挥，肯定他，称赞他，然后他的弱点呢，用一个适合的方式来弥补他。所以我就举了我两个孩子是这么的不同，如果你不能去弥补他的缺点，他们人生一样将来成年会有一些麻烦要面对的。那如果我们知道了去弥补的话，那两个孩子悲观的会变得比较乐观，太活泼的滚石不生胎的他也能够专注的可以有一些成就。
对，所以父母对孩子的影响也是非常关键性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又接近尾声了，不过在今后的五天的节目时间里，方老师要继续的和我们谈论许多与忧郁症有关的话题，希望您不仅自己来收听，也记得邀请你的亲朋好友一同来收听。明天再相会咯。